Hello， 大家好，我是托尼老师 X，
我是英文老师兼妈咪 L，
欢迎来到 X 的好月代，
耶！来吧，我们今天再来抽，延续上一集的开头，有跟大家分享，就是有一个命运处方签，对，来看看大家运势如何，
来，和我们一起听一听。
不急不凶，让别人好看之前，你得先让自己好看。
哪种好看
都可以吧，内在外在都可以啊，对不对？欸，我觉得看到这句话想到我最近在追的剧。
哪一国的？
韩国的韩剧，那个他欸，我忘记他中文是叫什么，嫁给我老公
是什么，小三，
对对对，就是那个女主角是朴敏英
啊，我那我知道，
你知道哪一部吗？
我有追他的漫画。
哦，你有追他的漫画，而且你知道我之前刚开始看到这个名字的时候想说这什么
狗血剧，
对啊，想说在什么啊，
和我的老公结婚，
对对对，是台还是对和我老公结婚吧。然后后来才发现哦，原来他就是说反正他的故事经历嘛，那他就是等于是换了一个人生嘛，
对，
所以他换了一个人生之后他要重来，他不要重蹈覆辙，所以就是整体的有改变了。
对，
所以我觉得真的是可能人的那个个性哦，可能会影响到一些事情的发展就对了。
但我因为我已经看过漫画，我其实就不会特别去追剧。我那时候比较意外的是那个新闻就有讲说，因为女主角也有发生一些事嘛，然后朴敏英为了要符合那个角色有倒瘦，
对，
我觉得真是很了不起，
真的很瘦，欸，
对，因为我没有看，但是我看剧照我就觉得真的很厉害。对，
但我觉得就是演员们真的都很厉害，就是那个小三也演到，小三跟渣男真的是演到让人觉得很真的会讨人厌。所以现在网络上会有一些人讲说，因为那个男主角演渣男那个男生，他其实本来好像是大部分以血腥综艺的定位比较多，但我也是第一次看他的戏剧，但他以前有演个什么戏是可能比较好笑的，
对，
所以网上就有人讲说你去看他演那个戏就不会讨厌他了，因为就是
形象差很多，
对，形象差很多。然后还有人说什么，就是开玩笑说他可能有韩国那边有些演艺人员会开玩笑问他说，你是要这是退隐剧吗，就是打算说演完就要退休了是不是我觉得就真的演得很好啦，对，
好，
那就先不论剧情怎么样，但我只是刚刚看到那句话觉得你要让别人好看之前要先让自己好看，
想到他
的，对，有想到他。
欸，讲到这我突然想分享我前阵子做一件我觉得很荒唐的事。
是有多荒唐？
就是你以前有测过16型人格吗？
有，
对，然后反正我的结论就是我是内向人，对，然后
你是内向人，
我是内向人，但我觉得就是我是那种，
你被社会化之后应该不内向了吧？
对，就是我是不就是比如说一些场合逼的我要外向一点，对，可是但是如果今天把我丢到一个陌生的环境里，或是就是我没那么自在的场域中的话，我的那个内向的性格还是会就是比较占比比较多，我是慢慢，我是很慢热，很慢热的人，对，然后所以就是这就是为什么我说我会做这件事，我还是感到很不可置信。反正就有一天，就是我跟 S 走在回家的路上的时候，就擦身而过一个小姐姐，然后她手上提了一大袋布丁，然后就乍看应该有个十来个，然后我那时候经过他，我远远就有看到他提大袋东西，我那时候还想说哇拿那么多东西这样子，然后当我就是很靠近他的时候我发现是布丁，然后我就脑袋就闪过念头说买这么多颗一定很好吃，这样，然后所以我就是不经意就已经走一段路之后，我就大概100公尺吧，我就跟 S 说他买那么多颗布丁一定好吃，你有看到他手上那个布丁吗，然后他就说他什么东西，然后他就回头就是偷偷瞄一下，他就说哦真的蛮多颗的，然后他说你要问他在哪买的吗，是我先说好想问他在哪买的，然后他就接着说那你要问他在哪买的吗，然后我就说真的吗，我说这样会不会很唐突，会不会很失礼，他就说不会吧没关系啊，就你就去问问他，就又没有关系，搞不好在这附近买的你就也可以去买一颗这样，然后我说真的可以吗，有点被他打动，有点被他激励到，我就觉得对啊这件事为什么不能做，对，然后所以我就说那我真的要去咯，我真的要去了，我说我这样会不会很丢脸这样，他就说没关系你就去这样，他就这样鼓励我之后，我就真的就很慢很慢靠近他，然后就是探头说不好意思，他在看手机，然后就有点哦怎么了吗这样，我就说就是我看到你手上提这个布丁就是想要问你在哪里买的这样，然后他就有点惊喜到就说哦，然后他就说哦，这在台北买的，我说所以这不是这附近哦，我就哦那好吧没关系这样，然后他就接着问我去我其实我多买很多颗还是我卖你一个
哇，
oh. 我就觉得这时候展开你知道吗，然后他就还想要就是找那个店家的资讯跟菜单给我看，然后我就说真的可以吗，真的可以吗，真的可以分我一颗吗，然后我那时候其实是
不是说是卖你吗，严格来说也不是送你的，
对啊是卖，但是我就会觉得说假设今天是陌生人问我，我也不会想到我要卖他，
也是啦，
对啊，因为你今天会买就是你想吃嘛，你怎么会卖别人、欸、
或是你拿送人之类的。
对，然后他那时候就说他就是家里人很多，所以他有多买，就是怕不够吃这样。我说那我真的可以买走一颗吗？他说没关系，真的可以。然后他就查完之后他就跟我说，可是这一颗很贵哦，你可以吗？我说没关系，我说我应该也不会特地去买它、嗯、对。然后他就给我看完那个 menu 之后，就一颗布丁大概拳头大，嗯，80块。
它是装在那种玻璃杯还是什么？
塑胶杯里面。哦，对，就是拳头大，再可能再小一点啊，没有那么大。
但我觉得现在
餐厅的布丁
差不多、欸
嗯，都差不多。对，所以其实不是不算便宜，但就是
算正常价位。
对，
以目前看到，因为你刚刚说这个，我刚刚第一时间问你说是玻璃杯那种，因为有一些、嗯、
小小杯的，
比如说蛋糕店或什么，他会卖这种，嗯、所以的。它的名字可能很多种嘛，但是可能就是说都是自己烤的、嗯、什么香草纸布丁还什么的、嗯、也是一个玻璃罐装，这个也要80-100的
啊，对啊对啊，所以
而且以前就要这个价钱了，
对，所以那时候我就想说没关系，就是买，人家都就
让我开口，
对，他都开口，我就是买，然后而且我身上还没零钱，我就是现场开网银在那边转账，
真的、哦，
所以我才说很荒唐，想吃到在那边
路上交易，
对，在路上交易，
跟陌生人交易，
对，然后他还就是还让我选口味，我真的觉得他人很好。
那好吃吗？
很好吃，
那你知道是哪一家吗？
叫久仰。
久仰，大名的久仰，
他是
真的这样写吗？
他是玉字久，嗯，然后仰就是。人仰马翻的仰，对，仰了仰久仰，然后好像台北有蛮多间分店的、嗯、对，但都不在我会去的范围、哦、所以我查完就觉得难怪我不知道它，对，
因为你就是
我就不会在那个地方出没，对，然后它就真的很好吃，然后欸，我忘记我有没有跟你分享我去年跟 S 去日本玩的时候、嗯、然后那时候我一个朋友就推我他们便利商店有个很好吃的奶酪布丁，嗯，然后我吃完就是真的念念不忘，就是我还悔恨到说为什么我没有
多买一点，
多买一点就多吃几颗，然后或者是说现场就买保冷袋保冷箱，然后装一行李箱回来，因为
装一行李箱也太夸张了吧，
欸，真的很好吃，我跟你讲你到时候吃到就知道，我如果我买得到那么多颗我一定会带一颗回来给你，然后反正它就是那种很奶很 creamy 的那口感，我真的不会讲，就台湾的超市或是便利商店的布丁真的吃不到这个口感对，就是它真的很符合我的口味啦，嗯，对，然后所以我说这个久仰的布丁就有点像我讲的那个口感，对，然后我就觉得
真的是
对，真的很好吃，好，我们就是闲聊偏题有点久，但我真的觉得想分享给大家，就是新的一年可以突破自己的舒适圈去做一点，
做了平常不会做的事情。
欸，我真的从来没有这样在路上搭讪人过，欸，真的是我人生的第一次，欸，
我之前有无意间做了一次，就是我之前有我平常有在 follow 的一个，他原本是部落客嘛，那后来他有转战 YouTube， 跟他现在连 podcast 都有，
哦，真的，哦，嗯，
就是有一个那个女生叫 Nancy 的，我追他追蛮久的，嗯，然后之前有一次就是带着小孩去那个南港中信园区那边晃晃的时候就巧遇他，
哦，真的假的，
我那个时候就远远看到
就是
他就是一个装扮，你会觉得他就跟一般人装扮不一样，他是那种特别打扮过一样，然后戴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帽子，嗯，反正我就经过他的时候，不对，应该不是远看到他，远远看到有一个人，嗯，走近的时候就发现是他，我就很大声叫他的名字，
真假的？你是下意识就喊出来？
对，我下意识就喊出来，我就说，我就喊了他的名字，我说 Nancy， 然后他就有点尴尬，然后我就啊，哦，我都有看你的影片，然后我就走掉了，
好尴尬，哦。
对，然后我那次没有找到拍照，是因为我穿得很朴素，嗯，我根本那天是没打扮的状态，我就觉得就是也没想说要去找人家拍照啦，但我那个时候就真的看到他就顺口把他名字喊出来了，
好尬，哦。
然后他那时候就是还说哦，我在这边等朋友什么之类的，然后我就哦，然后完后来发现我们是带小孩去同个地方玩，嗯，就是那边有一个，
对，
就是小朋友可以像亲子。像是可以跑跑跳跳的地方就对了啦， 对， 對，然后我那次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突然就喊他的名字出来，然后我老公其实说有点尴尬，有点丢脸，
啊，就是你应该是有一点哎，欸，不好意思，就是你是
对，然后我就是走经过他面前就是喊
了他，突然就这样真的很唐突，欸，你这比我更唐突，
欸，但我真的是下意识就喊出来，我完全没有多想，对，我真的没有多想，我就喊他了，
好笑哦，
真的，但是也是觉得很难得可以在路上看到自己平常有追踪的人，
真的很强，欸，好，那我们今天想要和大家分享的是一些绘本或故事书，现在就是想说 就透过这一季做一点小调整，就我们固定会整理一些我们平常上课或者是说平常跟大家分享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这本书真的还蛮适合推荐给大家的。那我的话我都比较是看中文的，我比较没有机会去看英文的绘本或故事书，所以 LJ 在这边多分享几本。那我先分享我最近讲的几本书。首先我觉得这本书很可爱的点是它的图画的很可爱，然后它就是会有里面有很多动物会咬各个身体的部位，对，像它里面有大象啊兔子啊之类的，然后兔子就会咬耳朵。
这本书我有英文的
啊，真的假的？好，然后我就觉得他画得很可爱，知道又可以让小孩认识很多动物，然后他里面就会有什么咬手啊咬耳朵咬脚啊之类的，那其实小朋友在成长过程中就是很爱咬这些地方，所以耳朵咬不到啊，就是手脚他都很爱咬，所以就是可以顺便教他说我们开始不咬这些地方咯，我们开始
改做别的事情，
对，改做别的事这样。那认识动物很可爱之外，然后又可以教他一点点小东西，对，我觉得是蛮不错的选择。
你刚没有说书名啊？
哦，这本书的名字叫做这个可以吃吗？对，然后封面就是一只大象。然后第二本是吃蔬菜咯，然后我觉得这本书它其实蛮简单的，它就是分享一些蔬菜，然后我觉得它特别是在它有翻页的部分，那它翻页翻开就是这个蔬菜的剖面。对，那因为我们平常比较不会有机会让小孩看到菜完整的样子跟它切开里面的样子，就真实的情况我们比较不让他看到，对，那
通常是吃的时候就是成果
都煮完了，对啊，所以我觉得他就特别在他可以让小孩看他的切面会长怎样，然后跟这个菜可以煮成什么样，它里面就是有洋葱，然后会萝卜煮成咖喱之类的，对，他就是可以说这个东西可以煮成这些菜，我觉得蛮特别的。那换你分享几本英文的。
我的英文的部分的话，其实我之前无意间就是在 IG 上面滑到一个他的账号，就是他，我就把他称他自己好像就是可以称他叫做 ABC 会长。那会长的会是绘本的会。对，那我觉得这个人他也经营他的 IG， 他好像有 Facebook 的粉丝专页，但我没有去加他 Facebook 的部分，我就是都在看 IG 的。我觉得他真的分享很多，他是一个两个小孩的妈妈。然后我之前有跟他传过私讯，因为他的关系，我有跟他的书团什么的，然后就有可能说谢谢他的分享啊等等，就有讯息来回过几次，有发现说他好像有背景，也是可能幼教相关，跟有在教育这一块也有经验的人呐、所以我觉得我也蛮佩服他，就是分享很多东西。那因为他的关系，我就认识一个作者叫 Jane Thomas。他的书都蛮有趣的，我也因为他跟了他的书团，然后也有就是陆续有买齐了一些书。
你说这个作者的书？
对，这个作者的书，他的书就是整体来说就是有一系列主人翁是四个动物，就是有狗跟鸭子、绵羊跟牛，然后可能当然有因节庆，可能有像那个复活节或是万圣节的书嘛，然后它里面的故事啊，因为它的图案、线条、颜色都很分明、很清楚，那人物角色的这些表情啊，也都很简单，但是都很清楚，可以感觉到他们的故事的一些情绪。对，然后因为像它就有那个书是有四，刚刚说有四五个人，四五动物嘛，所以一本就是在讲主要那个动物
主角在做
什么事情。所以比如说它其中有一本就是说 What is chasing duck?就什么东西在追鸭子，然后就是刚开始就看到一个影子，你就会觉得好像很可怕，可是其实最后根本就是一只小老鼠，就是不是那么需要害怕的东西。可是我们有时候人可能就会这样嘛，因为你不知道说你害怕，然后不然就是会有那个狗当主角的时候，他那本书是 My toothbrush is missing。牙刷不见了，
对，
然后最后可能就是发现他的牙刷被 donkey 拿去刷他的蹄。他还就是因为他在描述说他东西不见了，东西长什么样什么颜色嘛，然后就是想说我好像有看到，然后结果就拿出一个都完全不对的东西，然后反正最后结论就原来被他误拿了，拿去刷他的那个
蛮好玩的，
蛮好笑的。然后所以在讲故事的时候就会可以激励说故事的人，会有一些情绪话或是比较夸张的一些表情啊什么的，所以可能小朋友听了就会觉得很好笑，然后就会有会被吸引的那种感觉。然后因为它的句子啊有时候很简单，然后重复性也蛮高的，所以其实就相对来说蛮适合年龄层比较小的孩子。那我觉得有些故事内容它的字真的不难，所以我觉得如果假设是 爸妈担心自己英文程度比较不好的，你也可以搭配给孩子看，甚至你想要用看图说故事的方式跟小孩互动，我觉得也可以。
对
对，所以我觉得那个 Jane Thomas 这么一系列就是还蛮多本的啦，就可以参考。网络上其实我觉得要找也是可以找得到的，只是说可能在购买的时候可能要看，我自己觉得啦，精装本
对
可能会比较容易保存，比较不怕就是折损之类的，
被小孩翻烂。
对对对，所以精装本就是外皮是硬的嘛，所以它就是我这样买下来刚好我都是收集到精装本的部分，所以我觉得收纳起来就也还蛮方便的，而且它的那个书等于说一系列的尺寸大小都差
不
多，像刚刚说动物一系列主四个主人翁嘛，所以就四个刚好是一个比较偏长方形的大小，那其他的就是比较偏正方形的，然后它也有两本书是跟押韵，英文在学英文的时候有一些字很有押韵嘛，比如说 cake make 这种就是押 ache 的音嘛，就是这种叫押韵叫 rhyme， 它有两本，我那时候跟他跟团买到那两本就不是精装，就是一般的
薄的
薄的，对对，所以就刚好是有那可能不知道是不是那个系列在出的时候
就
觉得可能跟书商也有关啦，因为可能出版商不一样，对，但总之就是这个作者的书我觉得蛮有趣的。
我觉得书能买到就要看年纪啦，如果幼幼班以下如果能买到硬页书其实是比较适合的，
硬页书就比较翻不烂啦，
对，比较而且他们比较好翻，对，因为如果是那种一般薄的胶装书小孩就是很容易一翻就翻好几页，对，他们要分页其实有点难分，
对，
对，所以幼儿班如果能找到硬页书的话其实对他们来说比较理想，那如果就真的没有这故事书，如果真的只有出一般胶装的话，那可能就是要家长多陪他们看，
他们在翻的过程一定会不小心，就像你刚刚说翻页会粘两三张一起翻，或者是不小心一个动作往前就破了，
整本就刷下来，
整个书页就破了，
我们破翻到破了很多本，每个都有胶带的痕迹这样然后那再来我要分享的是小白鱼系列的书，然后这本书也是别人推荐给我，以前我们学校也没有看过，然后就我才发现原来它好多书啊，一系列的，它有
小白鱼我也有，
全部都有英文的，
我有一套，
真假的
英文的，还有点读笔哦
小白鱼很可爱，就是它就是有什么小白鱼找妈妈，小白鱼不生气，小白鱼的好朋友，小白鱼玩躲猫猫，然后它的颜色就很缤纷，然后而且它有硬页书，
它而且小白我不确定它是不是系列整个有很多，但我的是中英文都有
哦，真的哦，
对，然后我的是它是一个盒子装 的，
哦，的，
然后每一本也是那个精装，我那个系列好像是有十本还十二本
哦，因为我没买那么多，那时候就只请主任定我讲的这四本，然后小孩都反应都很好，
然后因为它是黑底的，然后配上那些白色的鱼跟彩色的文字，就是
它有动物都对很显眼，然后就算这一个主题不是在讲颜色，可是你教小孩颜色也很好教，然后而且它里面又有翻页的环节又很好玩，然后加上它故事本身的主题就是你要跟小孩如果有个寓意的话也是很好引导的，对，所以我觉得小白鱼系列书也是很棒，我那时候就觉得我怎么这么晚才认识这套书，因为我们学校一年才会买一次书，所以我也是2023年我才认识到这一系列的书，我觉得蛮推荐给大家的，那还有一本是贝蒂好想好想吃香蕉，然后这本书其实是家长送我们的，然后就是因为它里面就是一只贝蒂它是猩猩，然后它就是想吃香蕉但它不会剥，所以后来就是它不会剥就闹脾气，然后它有一只大嘴鸟来帮它剥，然后大嘴鸟帮它剥好它又闹脾气，然后后来就闹脾气，然后地上打滚啊，干嘛干嘛，然后最后就是闹完了，那个冷静下来要吃香蕉的时候，香蕉断了，然后他又闹脾气。对，然后所以主轴就是在讲说，有事就好好说，闹脾气不能解决，
情绪表达的部分，
对对对之类的。然后我后来就发现说，不管寓意真是啦，就是只讲说乱闹脾气啊 ，no no 啊，这什么什么之类的，就小孩其实反应蛮好的，对，所以我后来就觉得，哦，好像有时候寓意也不是很重要，因为他们看到那个贝蒂在地上打滚的时候，他们都会学贝蒂哭，我就觉得他们学就是学着那边哭闹的时候很好笑，对，然后他们就会有学我学说哇哇哇这样呜呜之类，就各种哭声，
各种哭就对了，
对，所以就是蛮意外发现说他们对这本书的反应很好。
有好像有共鸣或是有互动的感觉，
对对 对， 对然后所以后来就是等到小孩变成大宝之后，我就再带入那些我想跟他们讲的东西，说哭不能解决问题，好好用说的，然后后来就是变成说他们在遇到一些事情 相对小的事情的时候，我就说你要跟贝蒂一样咯，他们可能就懂，因为他们其实很喜欢贝蒂这本书，然后我就说是不是说哭哭老师听不懂，我说你怎么用讲的，然后他们可能就哭哭就越哭越小声，我要那个什么什么什么东西这样，我就
可以试着说，
对，我就觉得哦，好像就是隐约发现真的有一点用，对，但是在最开始我看这本书的时候，我是有点觉得会不会太难了，对，但
可能就变成是循序渐进的吧，
对，
刚开始让他们认识这个动作跟这个情绪，然后到慢慢教他们可以表达，
对，然后表达之后学会解决办法之类的，
对，一本书可以，对，你说不同时间看有不同的感受，
对对，所以我那时候觉得哦，这本书其实还不错，然后而且我那时候也没想过小孩那么爱贝蒂，我第一次讲完这个故事书的隔天就是贝蒂效应持续一周，
哇，
对，他们因为我们书柜放了很多书，大概有二三十本吧，所以就书会叠在一起，
嗯，
然后他们每天都问我说贝蒂勒，贝蒂在哪里这样，对，然后我就
真的很爱
很爱超爱，但是小孩就是很可爱，是当你又拿了新书出来他们就忘了贝蒂的那取代贝蒂的书到底是谁呢，就是鼠小弟的小贝星，对，那这本书就真的是百思不得其解的一本书了，就是贝蒂的点是在我觉得这个寓意有点难，他们真的懂吗，
嗯，
对，那鼠小弟的小贝星是我直到现在我还是不懂他到底想教大家什么东西
哦，对，是什么内容，
就是鼠小弟小贝星可爱是可爱在它里面有很多动物，然后它里面就是鼠小弟有一件红色的小背心，然后就是有动物会又有个动物跟他借想要穿，那鼠小弟就很大方的借他穿，然后这个动物 A 又借给动物 B 又借给动物 C， 然后 C 又借给 D 又借给 E， 然后最后借到大象，所以大象穿完之后这个背心就坏了，然后鼠小弟回来发现背心坏掉的时候他就吓一跳，这样他就很难过，结尾就是大象把那个背心弄在鼻子上变成荡秋千给鼠小弟玩荡秋千，
oh.
就没了，然后我想说这书想教小孩的东西到底是什么，
本来想说是要想分享吗，分享的概念，可是分享到最后东西坏了，
所以说刚刚说坏了也没关系吗
还是说坏了可以有第二次的运用，因为你说最后变荡秋千，
对，就是这概念好难哦，而且我那时候冒出了另外一个念头是为什么一定要分享，
对啊，
我真的不想分享的话我有错吗，
对啊
对啊，所以我那时候觉得
或者撇除寓意不说它就是一个很有趣的动物
对的故事
的故事书，
那为什么会说就是还是会想跟大家分享是因为我目前就讲故事给小朋友听他们每个都真的很喜欢这本书，
嗯，
就是这本书是会被抢来抢去的，就大家真的很爱它，然后再讲这本书的一个困难点是每次就比如说鼠小弟要借给比如小鸭子好了，我就学小鸭子的声音，我说可以借给我穿吗这样，然后大家都说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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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不行不要给你这样，然后每个动物要跟前个动物借的时候他们就拒绝我都说不可以借，对，然后我还要这边也说可以啦借我一下啦，
可能就增加互动嘛，念故事的人跟听故事的人互动，
对，有互动，
但我现在有想到一个可能可以考记忆力
哦，
就是小老鼠借出去第一个动物是谁，
嗯，
然后再来下一个是谁，
太难了，
就对啊，我说就是如果说是年纪比较大
大的，
就有点像那个 Eric Carr 有那个 Brown Bear 那一本书，
嗯，
他也是有很多动物嘛，
嗯，
所以就是听到最后就因为他故事性真的很简单，所以可能对孩子来说他就是记得
句子什么颜色，嗯，
然后记得颜色，
嗯，
对，记得什么动物顺序，就是以前因为我以前绘本有教过这个，
嗯，
所以就是有考小孩，那真的记得的人他就是可以记得动物的顺序是什么，
对，
然后可以问说什么动物什么颜色，
嗯，
什么颜色是什么动物，我就可能会反问比如说红色是什么，他们就知道是小鸟嘛，
嗯，
之类的，
哦，
然后因为我那时候买到的版本是它有音档，有除了念故事之外还用唱的，所以就是变成说小孩可以用唱的方式把这本故事念完，
哦，oh,
对，所以我觉得可能有时候有些故事像他像那个好饿毛毛虫这个也是啊，他那种他这个系列就是很经典嘛，
嗯，
可能几十年万年不变的，
那学校一定有一本，
一定有一本，只是说
这本坏了一定会再买一本新的，
大小还是什么的差异对，就是有些经典的书就真的是很经典，
嗯，
百看不腻之类的，
像我这一集没有讲 Brown Bear，就是除了以前我们就已经分享过，跟我觉得这本书真的是经典啦，
嗯，
对，应该大家都会知道这本书，所以我们就没有特别
就没有特别说了，
嗯，但因为这今天提到这几本都是我自己嗯 算是
念过的，
实际念过，然后我觉得小孩反应很好的。那因为我觉得另外一个点是因为现在很推亲子共读这件事、嗯、那其实有些家长在选书的时候会不知道小孩会对什么书感兴趣，
嗯，
对，那就想说刚好班上的小朋友都蛮喜欢我今天讲到的这几本书，所以就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对，
没错，
对，以后我们有看到值得推荐的书也会再像今天一样再和大家来做一集分享。
嗯，
那今天就这样咯，谢谢大家，
拜。